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推特上说，将与其他议员一道，让法案尽快在众议院全院通过。
总统和乌克兰总统之间的电话摘要显示，特朗普要求乌克兰调查对前副总统拜登儿子的指控。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和跨党派议员星期二共同提交了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9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来关注来自美国国会的最新的消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星期三分别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那这个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呢是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其他法案还有一些决议案举行了一个审议听证。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恩格尔，他说呢，法案的通过将展现委员会对港人在民主抗争这个关键时期的支持。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看到香港人民勇敢并且不屈不挠地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抗争。我们也看到北京试图展现肌肉，压制这些民主的不同声音。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0年后，中国当局仍然试图利用暴力和恫吓镇压基本自由。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和那些试图损害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人，我要清楚告诉他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不会坐视不管。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will not just sit. 那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被认为是美国现有的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这个法案也是得到美国参众两院两党的支持。那美国支持民主的这个香港支持民主的这些抗议人士，以及在美国国内的许多的学者还有政界人士呢，是都呼吁通过这项法案。这项法案呢，这个将在有哪些内容，以及将在哪些方面给予香港提供一些支持？那我们来听听法案的发起人，来自新泽西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他是怎么说的 ？Specifically, the bill.
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香港自治情况的年度报告，评估在美国法律下香港是否应该继续享受不同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在贸易、出入境、制裁、执法合作、人权保障和法治等领域。法案也强调，国务院不应该根据逮捕和关押记录而拒发签证给以非暴力方式参与抗议的香港人。法案也要求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和制裁法规。另外，还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交策略，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公民和企业，让他们不受中国共产党政府侵蚀香港自治和法治的影响。法案还要求总统列出并制裁侵蚀香港人权和自治的香港或中国大陆官员。
那史密斯众议员在推特上还表示说呢，他将与其他议员一起促使这项法案尽快在众议院全院通过。与此同时，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在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并获得通过。这项法案接下来就将分别进入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全院的审议与表决。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呢是与多位的共和党议员召开记者会，表达了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在参议院，法案的发起人卢比奥参议员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也是表示说，他说预计这个法案在委员会通过之后，也会很快在参议院全院通过。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暂时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说要将这项法案纳入到参议院的审议议程，不过他曾经表示说他会支持让香港政策法得到强化的议案。那么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这个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呢，除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外，议员们还审议了其他的多项涉及到香港的这个法案和决议案，包括涉满众议员这个提出的谴责中国干涉香港事务、支持港人抗议权利的这么一个决议案，以及还有史密斯众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提出的禁止向香港出口 这个催泪弹等产品的这么一个保护香港法案。那以上呢就是我掌握到的相关情况，那美国之音也会继续关注这项法案的后续进展。
好的，感谢墨雨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之间的电话摘要显示，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调查对政治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的指控。
白宫星期三公布了七月份电话摘要，摘要中泽伦斯基提出希望向美国购买更多的战机，特朗普说，不过我要请你帮一个忙。他请乌克兰总统调查前副总统拜登是否阻止了对他儿子所在公司的调查。两位领导人7月25号的谈话被一位检举人举报，成为国会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发起正式弹劾调查的主要根据。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一次会议上，特朗普对记者谈到电话摘要时说，他没有向乌克兰总统施压，调查这次谈话是耻辱。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政治迫害，甚至可能是历史上，是一件丢人的事。这封信是一封很好的信，我是说披露这次通话的信是我自己和看过这封信的人坚持要公布的。这是一封友好的信，没有施压。这次谈话通过你们的渲染好像是来自地狱的通话，现在看到一点事都没有。就像很多人说的，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你这么仁慈。
特朗普总统坚持说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否认要求乌克兰帮助提供对拜登有害的资料和冻结援助无关。国会议员要求得到详细的举报资料，可是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拒绝透露，他说这是总统的特权。马奎尔星期四将在一个国会的委员会上作证，预计议员们会在会前在保密的情况下看到举报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长南希·佩洛西决定启动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这让特朗普总统争取连任之路变得更加复杂。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跟大多数在任的总统相比，连任的几率都要弱一些。
预计在明年的选举中受到鼓舞的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会很高，特朗普寄希望于强劲的经济和忠实的支持者来让自己战胜这一局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竞选连任的过程中，特朗普总统从他的支持者那里获取能量，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他的竞选集会。
Under this administration, America is working again.
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再次成功，美国再次获胜，美国再次受到尊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但是现在，特朗普总统面临一个新的挑战，由众议院民主党人领导的弹劾调查。启动弹劾调查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在电话中向乌克兰总统施压，要求乌克兰调查其政治对手乔·拜登之子。白宫周三公布了通话记录。
总统必须被追责，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拜登在竞选活动中指责特朗普总统滥用职权。
我们有这样一位总统，他相信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不用为此承担责任，他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特朗普否认自己有任何错处，并表示民主党的弹劾调查实际上将帮助他赢得明年的连任。
好消息是选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说选情有利，但你知道吗，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不好的。
除了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之外，弹劾调查也为特朗普总统的连任前景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I really think this 2020 election is kind of a 50-50.
我真的认为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选举中胜败几率各半。现在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因素，有的对他有利，有的对他不利。与此同时，经济最终会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战争与和平的状态也未知。民主党提名人是谁也不知道。
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不高，因此他需要依靠那些他的非常忠诚、充满热情的核心支持者来帮助他在2020年取得胜利。
特朗普总统的强大之处在于他有一群核心支持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会支持他。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不占美国选民的大多数，而是只占大约40%。
但是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菲赫里说，只要经济保持强劲，特朗普就会受益。
我恰恰认为特朗普是另一种类型的总统，他仍然拥有结构性的优势。我认为他会再次获胜，因为经济会非常强劲。
特朗普总统希望避免1980年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和1992年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在竞选连任中落败的命运。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对中国的批评。王毅说，北京没有在国际舞台上玩权力游戏的打算。王毅表示，中国不会屈服于威胁，包括贸易方面。不过他同时希望美中两国下个月开始的高级别贸易磋商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王毅也回击了美国对中国在新疆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高度批评，称北京在新疆地区采取的行动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香港问题上，王毅也表示，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摒弃暴力，尊重法治。
第74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召开，这场一年一度的外交盛事让车水马龙的曼哈顿的中城变得更加拥挤不堪。
联大会议既给纽约带来了各国政要，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抗议者前来会场发表自己的政见。来看报道。
就在各国代表在联大会场就消除贫困、教育平等和气候变化等议题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马路对面来自不同国家的抗议者们挥舞旗帜，高呼口号，希望他们的声音可以被与会代表听到。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埃及总统塞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试图用更高的音量压倒对方。来自伊朗的异议人士敦促美国政府帮助伊朗完成政权更迭，还有法轮功学员在安静地修炼。从华盛顿专程赶来纽约的维吾尔人胡达亚和他的同事站在人群中，他们高举旗帜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高压政策。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代表维吾尔人仗义执言，同时我们也呼吁联合国把中共在东突击斯坦的暴行定义为种族灭绝。
就在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联合英国、德国、荷兰和加拿大等国代表在联大会场外举行了一场名为《新疆人权危机》的研讨会。胡达亚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在新疆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特朗普总统本人没有提到我们的问题，他谈到了其他地区，比如伊朗存在的压迫问题，还有中东地区基督徒的困境，但是他没有公开提到维吾尔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点失望。
抗议的人们大多是以群体出现，不过偶尔也有例外。
我一个人，我叫林信步。
纽约居民林信步20年前移民到美国，他说自己每年联大会议期间都会来会场抗议，如果有机会，他会向与会的中方代表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站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去解决香港人民的事，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来决定这块土地的命运，符合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
在联大会场和抗议现场附近，纽约警方布置了大量警力加强保安。几个街区外的时报广场驻扎当地的警员表示，联大会议吸引各国政要和抗议者云集纽约，是一年当中最具挑战性的时刻。
Even though the UN is on the east side, there's a number of hotels here where dignitaries.
联合国总部在我们的东侧， 但一些与会政要下榻的酒店就在这附近。除了部署时报广场分局的常规警力之外，我们还会部署负责情报和反恐的额外警力。意外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迅速反
应。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始后的几个小时里，会场对面的抗议区已经有至少数百人集结。预计随着大会议题的展开，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抗议者在这里出现。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星期三公布了对一批中国公司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指责他们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从伊朗转移石油。制裁的对象包括五名中国公民和六家中国实体，这些实体包括中远海运大连有限公司、大连中远海运云友船员云油运船员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中核石油、昆仑航运、昆仑控股有限公司和飞马八八有限公司。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纽约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等国清楚地表明，将对每一次违反禁令的行为进行制裁。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麦戈文和共同主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其他多位两党议员星期二共同提出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关于法案的详细内容，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这项新提出的法案目的是强化与更新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这项法案的内容包括明确规定对干涉达赖喇嘛继任者转世程序的中国官员实行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所列的金融、经济和签证等相关制裁。法案要求美国制定政策，确定藏传佛教领袖的继任或转世属于宗教事务，应由藏传佛教的社会群体全权负责。此外，需加强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作用，促进西藏领袖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以及指示美国国家和商务部门确保在西藏的美国公司业务透明。这项法案还要求在美国与拉萨建立领事馆之前，中国在美国不应有新的领事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提出向北京的领导层传递信息，那就是国际社会不会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噤声。来听梅卡奇是怎么说的。
This bill sent a very strong message in terms of support of religious freedom, which is
从支持宗教自由方面来说，这项法案发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宗教自由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这也表明美国国会对中国政策的失望与日俱增，包括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人权和法治等问题。这在去年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后更加明显。我认为这向北京的领导层释放更加强烈的信息，意味着这些行为不会被容忍，国际社会不会默默接受。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说，美国注意到西藏人民的人权、宗教自由和环境面临与日俱增的挑战。声明说，中国政府拒绝与西藏领袖对话，威胁由官方指派藏传佛教领袖，包括未来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明显违反国际宗教自由和藏传佛教信仰的传统习俗。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美国对西藏政策需要更新，美国必须持续表达对中国政府镇压西藏人民的高度关注，并且探寻保护在中国境内外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的新的方法。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从新闻中心发回的报道。
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香港44名反送中抗议者星期三出庭，他们被控在两个月前在中联办附近发生的暴力冲突中犯有暴动罪等罪行。不过案件的审理被推迟到了11月19号，检察官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来自警方网络和闭路电视录像的大量的视频资料。律师说44名被告将获得保释。根据香港的相关法律，暴动罪的刑期最高可达10年。
上述44名被告是在7月下旬在抗议者与警方的冲突中被抓捕的。7月21日傍晚，抗议者和平抗议警方暴力执法之后，前往中联办污损中国国徽，涂鸦外墙。在7月28日的冲突中，警方发射催泪弹、橡皮子弹、投掷海绵手榴弹，试图保护中联办的建筑不受人群影响。
英国最高法院星期二裁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暂停议会的决定是非法的。这一裁决意味着英国的议员星期三将重返议会。
与此同时，要求约翰逊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约翰逊面临着政治生存之战。英国仍定于10月31日离开欧盟，不过这一进程更目前更加前途未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11名法官周二一致作出反对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暂停议会的裁决。他们说，这是对政府权力界限的裁决。建议女王陛下暂停议会的决定是非法的，因为她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使议会履行其宪法职能的能力受到挫折或阻碍。
Without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最高法院裁定约翰逊上月建议女王暂停议会的行为是非法的。这一裁决是一场政治地震。约翰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仍在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我们尊重我国的司法制度，我们尊重法院。我完全不同意他们所说的话。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推进英国退欧。
结果将于11月开始显现，但在我看来，他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
约翰逊定于星期三返回伦敦，英国国会议员们也将于周三上午返回议会，准备继续与政府抗争。
有人建议约翰逊辞职，他对女王撒了谎。对一个首相而言，还有比这更冒犯的事吗？我认为他不会辞职，他不是会辞职的人，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讨论举行不信任投票。如果未来几周内没有这样的投票，我会感到惊讶。
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不信任投票可能会迫使举行大选，而这正是约翰逊的保守党想要的。
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领先，如果他们好好竞选，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过去几年里制造问题的许多保守党议员可能不会出现在新的议会中。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法庭之争。约翰逊说，他将拒绝向欧盟提出延长英国脱欧的截止期限，尽管法律规定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协议，他必须这么做。任何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倒退都可能导致保守党输给纳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脱欧党。在议会受阻、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约翰逊星期三返回英国，为他的政治前途而战。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香港由反送中而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4个月。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正式的撤回了逃犯条例，但是对抗议民众提出的双普选等另外的4大诉求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抗议活动目前是日趋常态化，香港政治与社会的割裂是更加加剧。随着中国国庆的临近，那么香港的抗议活动是否会引发中国中央政府的强烈的干预？美英等国在香港因为拥有广泛和深入的利益，在这个动荡之际应该发挥何种影响？那么香港的抗议者提出的双普选等要求是否与中央政府所坚持的一国两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有关这些问题，邀请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欢迎马钊博士。
主持人你好。
那么香港的这个情况已经是将近4个月了嘛，随着这个中国的国庆的来到，那么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可能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大限了。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最终真的会用很多人担心那样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应该说呢，武力解决或者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呢，的确是选项之一，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但这绝对呢是最后或者说是最差的选项。我觉得从目前看来呢，中央政府还是就是北京政府呢，还是希望利用香港的本地资源来解决这个在香港的这个问题。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中央政府可以看到，由于相对谨慎的处理措施呢，还没有引发国际的强烈的反弹。另外一个呢，从前一段或者前几年这个战中啊，或者雨伞运动这些过程中可以看到的，经过一段持久战之后呢，这个运动抗运动本身呢，也可能会逐渐的平息。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比采用强力的武力干预解决更好，或者说更有效的办法。
马教授，根据你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是还是希望这个通过这个香港内部的这个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目前这个内部解决的这个方案，在您看来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有什么方法来打破这样僵局的办法？
应该说阻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呢，当然是从政府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段呢，无论是香港的这个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呢，都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强硬的一种态度，对于抗议的本身的诉求和其他的一些抗议者的一些要求呢，都是采取了不予回应的一种态度。那么因此导致呢，双方呢才是一种硬碰硬的，互相都不能够妥协的一种对抗方式。应该说呢，在前一段时间呢，由于特区政府收回了引起广泛争议的这个逃犯条例呢，实际上呢是从政府一方面呢，稍微的松动了一个口子。那么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无论是抗议方，特别是抗议方，还是应该进入到一个相对冷静期。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进行一些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但是目前呢，我们说这个症结呢，也体现在本次运动的一个很大特点，也就是它没有具体的领导，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民众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无法找到这个对话人，或者呢是也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激进的一方呢会裹挟温和派，使这个运动呢向极端方向发展。
白教授，差不多还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像美英这样的西方国家在香港都有这个非常这个深远的或者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了。那么具体的来说，美国政府应该施加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华盛顿应该在这个香港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的确香港历史比较复杂，那么这个也是目前为止中国这个北京政府到目前呢采取谨慎态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顾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华盛顿也好还是伦敦也好，能够所主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呢，应该说外国政府不应该给香港的示威者释放一个不切实际的信号，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实际上是这个事情本身外国政府的干预能力是非常少的。如果说释放了不这个确切的情况，或者说不符合实际的这个信号的话，很有可能使这个运动呢，一个方面是更趋向激化，另外一个方面呢，没有任何这个妥协的空间。这实际上呢，是无论是对这个运动本身，还是对香港，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马教授，能不能大胆的来预测一下、预期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问题啊，目前这个这样的一个局势，最终到底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来结束？
应该说这个取决于几方的因素在里边的考虑。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方面的因素是香港特区政府本身还有多大的讨论空间，那么尤其是对于其他几项诉求，如果说不能完全回应的话，那么这是不是对其中间的某些诉求有一些回应，进一步呢释放出一些善意。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主要是在抗议一方，那么究竟能不能够有一些除了五大诉求这个口号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次选项？
好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
那么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好，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019年9月25号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出现了一批穿黑衣总是蒙着面的年轻人，他们常出现在警民冲突的第一线，被称为是勇武派。在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当中，我们就带你来深入了解这批蒙着面没有名字的年轻人，面具之下的勇武派，他们能否改变香港的未来？稍后我们要好好的来请教今晚的来宾。不过首先我们现在关注今天的几则重要新闻。
As we endeavor to stabilize our relationship,
我们在致力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之际，也密切关注香港的情况，期待中国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在联合国登记并具有约束力，其中承诺将保护香港的自由、法律制度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中国选择如何应对香港局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我们都指望习近平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We are all counting on President Xi as a great leader.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conflict with.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罕见地提到了香港的声明。这是在这个香港美国国会即将讨论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前夕哦。特朗普总统敦促要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而且这也是有第一次有美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香港的问题。不过另一方面呢，中国的代表团则是指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借由中英联合声明来进行干涉，希望美国能够尊重香港的主权。此外，美国国会将开始在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决定是否接纳另一条暂停向香港出口防爆装备的草案，要求立法禁止美国将相关的设备卖给香港的纪律部队。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的驻港外交人员宋如安今天在香港宴请外国媒体的时候，提到了过去100多天的反送中示威，有人挥舞着美国和英国的国旗，但是却羞辱中国的国旗和国徽，并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甚至要求港独，公然挑战一国两制的红线，显露更多颜色革命和本土恐怖主义的特征。当被外国记者问到现在很多香港人并不准备要庆祝这个十一国庆，而是准备在当天来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呢，宋如安说，这显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其实遇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被问到北京是否会介入或是对香港用兵，宋如安则没有具体回应。他又提到美国国会将审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通过的话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他促请美方停止这项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法案。另一方面，今天以蒙面勇武抗争者为主体的这个民间记者会召开了一场名为自由起义全球抗共的记者会，呼吁全球相信民主自由的人一起加入战线。多次协助反送中、号召国际文宣的我要蓝潮团队也通过记者会表示，已经连结了超过20个国家、50个城市，将在这个周末9月28和29发起全球连线共抗集权的活动，要把自由对抗集权这个议题变成国际的焦点，推动所有自由国家和香港一起来对抗中共，并邀请更多海外的港人加入抗争，要在全球遍地开花。民间记者会也读出一封来自台湾港人的家书，表达自己虽然离开了亲人朋友和香港来到台湾感到羞愧，但是勉励港人一定要抗争到底，因为这是自由与集权之战，港人不是孤单作战，因为有不少的台湾人也在支持香港。 好的，最后我们要来看看，这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蒙面的示威者。那么多名建制派议员最近要求港府要制定所谓的反蒙面法。对此，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政府已经就反蒙面法进行相关的研究，但是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是否要引用紧急法来推行，也要考虑到对整体社会的影响和后果。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也表示，虽然许多国家也有反蒙面法，但是他不同意引用紧急法来禁止示威者蒙面，因为引用紧急法会造成副作用，包括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看法。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认为，制定反蒙面法将适得其反，禁止蒙面并不代表香港人就不会再出来抗议。他还指出，如果不解决核心的问题，而让立法会真的去讨论此法，那到时候一定会再有一次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发生。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现在出现了一批穿着黑衣总是蒙着面的年轻人，他们出现在警民冲突的第一线，被称为是勇武派。那么在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来深入了解这群蒙着面没有名字的人年轻人。下面我们现在看一则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欣所制作的电视报道。
反送中以来出现了一批穿黑衣蒙面的年轻人，他们常出现在警民冲突的第一线，被称为勇武派。香港警方早在六月初就指责示威者遮住面孔，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
个个戴口罩，
他们每个人戴口罩是为了什么？就是想违法之后没人认得出。
毕业于香港大学的梁继平曾经在七月一日冲击立法会后，在议事厅脱下面罩读宣言。他最近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香港警察已经成为林郑月娥维持其权力的私人工具。目前香港建制派人士提议立法会复会后开始讨论反蒙面法。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25日在前往韩国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就反蒙面法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说，目前仍有多项因素需要考虑，而最终是否推行还需要得到相关政策局及行政长官的同意。那么香港各界对反蒙面法有什么看法，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特别节目。
好的，今天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来到我们香港的演播室，一块来探讨面具之下的勇武派能否改变香港的未来。梁先生，欢迎您。
啊，大家好。
嗯，好的，刚刚前面我们介绍了，现在港府要制定这个所谓的反蒙面法，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发展呢？
其实这个在大概两三年前吧，已经有一些我们香港人叫保皇党的，就是支持政府的议员提出来的，当时不了了之。到今天，当然他们觉得有这个需要，因为很多在参与那个抗争的朋友们都是
戴着口罩或面具的，
口罩跟面具的，
嗯，
所以他们觉得要是立法让他们不能在示威戴这个面具和口罩，就可以阻止他们去示威。
嗯，
这个当然是双面的。
嗯，
比如讲在这么多大一群人去示威的时候，有人戴口罩，有人戴那个面具，
防毒面具。
这个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个需要嘛，要是有违法的人，可以当场把他驱捕嘛。这个其实第一就表明现在警方的力量是不足够去应付这么多人在街上示威，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为示威的场次很多，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表达了那现在中共和特区政府把统治香港的期望寄托在警察上面是不实际的。
好的，
所以才有所谓要有一个蒙面法，
制定反蒙面法。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所谓的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的这批勇武派啊，就是蒙面的年轻人。那您过去我们知道也是属于泛民主派当中比较激进的这个民主派，而且也是可以说是从街头抗争起家的。您怎么从您那个经历来看，现在在香港的这一群走在最前线的勇武派呢？
其实他们是改变了香港的现实的，因为以前我们的公民抗命有和平的和
比较激进的
不和平都有，因为你要去实行你的施展你的权利，可能受到警察的阻挡的时候，你会跟他有冲突还是有纠缠嘛，这个在我们来讲我们叫公民自卫。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用武力跟那个警察去抗争了，已经是跟我们以前都不一样。
那么
所以实在他们是改变了香港这个现实了，就是说让他们用那个武力抗争的方法去表达他们和香港人的不满和愤怒。
那么就像您口中所说，这个改变香港现在情况的这些年轻人，其实我们去看他都只有20出头而已，甚至可能还有18岁以下的也很多。那么有些人就说，这些年轻人甚至18岁十几岁的，就是在以流血的方式跟以身试法的方式，他们要换取的是当年你们泛民主派做不到的事情。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评论呢？
其实这个在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在伦敦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在伦敦还有其他的英国的城市，
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在60年代几乎是全世界都是这样，
比较年轻的他们就会比较
1968年、这个就是全球都有那个年轻人出来示威嘛，这个就是
全球的现象。
是68年是所谓红色的68年，所以你可以反映就是说，香港政府和中共在所谓收回香港主权20多年了，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满足香港人那个普选的要求，不单于此，是他进一步的要把在基本法里面承诺的 一些权利都要拿走啊！你看，用所谓人大常委司法去把像我这样的议员当选以后，用那个司法复核把我的议席拿走
了，拿走
是六个。你想想看，香港人看到这个情况，他觉得已经希望越来越少，不是说。我们反抗，反抗以后那个政府会有所反省，没有，他反而是在我们的抗争时没有成功以后，进一步的把我们的权利拿走，原来他应该给我100块，没有给，再在我的钱包里面再拿50块，当然这个是不行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年轻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变成是一个先锋嘛。先锋就是这样。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想要追根究底，就是说究竟是谁制造出这些戴着面具蒙着面不怕死的这个香港年轻的勇武派啊？我们记得这个5年前在占中的时候，其实大家喊的口号是爱与和平，对不对？但是让当年爱与和平喊这些话的人是被抓进去关了，等于是你把一些比较其实温和的人是抓起来，反而是让这些刚刚您提到这勇武的年轻人，他觉得没有希望，你们做的那些没有效，所以只好用另外一种比较激进的方式在绝望之下站出来。你认为是不是其实反而是中共自己制造出了这些勇武派呢？
这个可以这样讲啊。其实你说那个出现怎么多次这么多人数以80000计的人出来示威，其实是让那个勇武派有一个民意基础去抗争不能把它分割的，不能
两边不割席的，
是不在具体来讲没有合理非的活动，那勇武派是不能怎么长期的用他们的方法去抗争嘛，要有那个合理非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活动在勇武派的周围，才能让勇武派还有一很大部分的所谓合理非的市民是同情那个勇武抗争，所以不能把它绝对的分割开来。
是，那么今天我们除了去了解这个勇武派是怎么产生的之外呢，我们也想一起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总不能说像这样子街头不断的这个流血去抗争永无止境嘛，所以有些人还有说这些勇武派其实应该是从街头抗争去思考他们之后的下一步，形成一个既持续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就有些人，其实您过去也是从街头抗争走到立法会里面的嘛，那么你会不会建议他们就是拿下面具走入体制内来努力争取他们要的民主诉求呢？
这个就是看中共和中共的在这个我们现在抗争以后他怎么做我举一个例在1916年在爱尔兰是举行了一个起义这个就是 Easter Insurrection， 就是那个复活节起义，当时死掉很多人，因为他是个起义嘛，就是一个就是革命嘛到后来过了几年在那个选举的时候在那个爱尔兰里面的议席都给支持那个共和军的人当选了，所以当时英国人没办法不让那个我们今天叫那个爱尔兰共和国可以成立北爱，就因为说他们说的是宗教的问题，新教徒就是北爱还是留在大英
国协
大英帝国里面爱尔兰共和军后来就变成是那个爱尔兰共和国的基座者再有就是说在北爱的往后的抗争里面就有所爱尔兰共和军再出来嘛，那爱尔兰共和军它是军事部分，还有一部分叫新分党，这都知道，他们都是去当议员， 一个是用以卫斗争，一个是
军事力量，一个是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现在已经是谈判那个新芬党已经跟那个英国人已经达成这个
协议
和平的和谈，还有那个巴勒斯坦跟那个以色列的斗争就是这样。所以一般来说是个正常的渠道，就是因为军事还是武力最后来讲也是一个政治的斗争，
还是要回到这个形成一个持续的政治，
纯粹的暴力最后就变成是恐怖主义，还是变成是一个纯粹是军事的主席。
所以照你这样分析的话，就是无论任何国家，那全球的政治可能很多是类似的。那香港的这批比较勇武的年轻人，您在认为他接下来的下一步可能是有两条路，一个就是选择可能回到政治力量上面，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像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可能会成为恐怖分子。您觉得应该是现在应该是朝着比较乐观的方向？
是两个极端而已。
是两个极端。
不一定是恐怖主义主席，当然他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因为这个最主要为什么要恐怖主义，就是在他们那些抗争者在他们当时那个体制底下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
是，那刚才您提到是一些欧洲还有巴勒斯坦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跟香港更近的是台湾的例子也是在眼前的，因为也是大概五年前的，跟战争同一年是有一个太阳花的运动，那时候也有一批很冲的这个台湾的年轻人争取他们要的这个诉求反服贸，但后来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经过五年之后是慢慢的走入了体制内，在这个民进党内开始服务，甚至要开始选自己的有成立自己的政党来出来选哦。你认为说台湾的这个现在太阳花或是说当年的党外能不能给现在的香港的年轻人来做一个借鉴呢？
我觉得用当年台湾党外比较
更贴切，
更贴切，因为现在香港就像当年国民党一样，那个它的整个体制是不是一个有普选的
集权的？
是，因为你现在时代力量，你可以通过一个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去拿你议席
的议席。
是，但是你香港现在就是拿了没用，因为我们的那个立法会里面有40%的是用功能团体选的，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说你要参与建制去完成那个争取普选，这个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就像以前的台湾的党外，他在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底下，他们是没可能去通过在立法院里面去改变台湾的事，是在他们参与那个立法选举以后，在立法院里面争取普选，那个
机会能够表达争取自己的需求。
所以这个是跟那个台湾的党外比较相近，
就是不论是欧洲的例子还是台湾党早年的党外的话，可能就是现在的勇武派可能要思考他们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可能更能够持续有效的表达他们的诉求。
香港勇武派跟香港人也不要太悲观嘛，要是用台湾的例子，228的带屠杀，当然这样的
我们希望那样的不要再发生，
这样的好像六四天安门哪样是一个政权用军队去公然的去镇压，在香港是不会发生的，
不会发生的，
因为不是中共对我们仁慈，是因为中共还是要保留香港作为一个全球的
金融中心
去
的这个位置
去做事，没有香港那个中共政府走向全球的所谓金融走向全球的金融全球化去竞争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方面不是中共对我们
仁慈，
是我们
自己独特的地位，
是
可以做一层保护，
所以他不能把我们像228还六四那样把我们整个民主运动在那个镇压的过程里面 降价了。
你刚刚想到讲，你刚刚讲到香港是独特的这个金融地位，但是现在有一批人，他们用了一个词叫“蓝潮”，就是说要跟中共玉石俱焚的话，他们不惜把香港的金融体系也整个都，你把香港弄烂都没关系。为什么香港现在会出现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也是一个绝望。
嗯。
第一就是说，要是我们香港人无论是用和平抗争、勇武抗争，你都不听，然后我们就要让中共感觉到要是我们不跟他合作、其实这个玉石俱焚不单单是用那个勇武抗争的、也是一个和平的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的、现在看来那个因为勇武抗争比较容易做，因为他献血的人数比较少，他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你说一个和平的不合作运动，其实在功效上面是对那个中共的打击是比较大，因为你要用勇武把整个社会瘫痪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
你可以加重它的管制成本。要是中共按耐不住出兵，那这个就是玉石俱焚。但是这个确定权还是在中共手里。谢谢。
不过现在香港已经进入一个行动的时代啊、那就是这些勇武派也直接的以行动现在要走向国际了，因为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民间记者会，他的诉求已经好像又把战线拉得更大了。他是说要自由起义，全球抗共，而且是呼吁全球世界各个国家相信民主自由的人都加入他们的战线来对抗中共。你怎么看他们现在把战线就更扩大，变成是一种全球抗共的自由起义呢？
这个当然是要是我们用那个新冷战，
新冷战
那个方向去看，这个就是新冷战。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全球的经济已经开始瓦钵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全球的政府是不会因为香港的抗争会跟中共闹翻的，反而他是要提审中共。我觉得 Donald Trump 说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他说，一国两制是中英
联合声明
的，他说的话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西方国家还是外国在香港的利益是应该保障的。他头一句话
就是讲这个。
第二，当然你可以这样说，要是香港人的人权跟自由都没有，对他们这个所谓那个利益的保障也是有很大的威胁嘛，所以他是双面的。他就是跟中共讲，无论怎么样，你不能把美国、英国还有欧洲在香港那个投资的利益，蓝潮，就是不能玉石俱焚这些。
是，好的，我们节目大概有一分半时间，想要请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记得之前831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拘捕的行动。那这两天因为越来越靠近这个10月1号的这个国庆了，好像这几天出现了很多像这种不明人士去围殴、恐吓、反送中支持者的一些行为，他们是不是又想造成一种恐惧，不让大家10月1号出来？
这是中共的关系，就是凡是那个警察不能做的事，他就用那个黑社会还是发动一些支持他的人，这个文革也是这样，挑动一派斗一派，那现在
群众斗群众，
群众斗群众，然后就让他拿用一个理由去收拾那个残局。当然我们知道在收拾残局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对我们民主抗争加大那个镇压的力量。
觉得他这个文革的说法会达到恐吓的效果。10月1号你觉得会有多少人出来站出来这个叫做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人民归来大游行？
我相信要是他批现在要是他反对这个职位，要是他不反对，那当然是很比较多人，因为在他要是他禁止我们这个职位有很多老年纪比较老 老的朋友不能出来，太年幼的不能出来，一个家庭
好的
就一个人出来，否则就是四个人出来。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到这里，再次感谢梁国雄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
不客气，大家
也希望听众观众持续锁定我们美国之音 VOA 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拜拜。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